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与九龙大游行，油尖旺地区再次上演警民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不会在自己拥有的度假村内举办七国集团高峰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继续致力于推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在时事经纬里面，我们会有由大约记者汤爱云为我们直击报道九龙大游行的情况的。而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数以万计的香港人10月20号星期日无视香港警方反对参与九龙大游行。之前民间人权阵线申请首次在九龙举行大游行，但被警方以安全理由发出反对通知书，上诉亦被驳回。随后香港泛民主派三名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梁国雄和何秀兰，以及民阵的副召集人陈浩桓，以个人的名义发起了游行，呼吁市民上街表达诉求，批评警方执法手段。大批穿黑衣的香港人星期日中午之后开始在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花园聚集，并且逼爆附近的街道。在1:30开始就向高铁西九站进行。由于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三晚在去民阵开会期间遇袭受了重伤，今次游行倍受关注，很多网民呼吁市民上街为岑子杰发声。同时警方亦加强戒备，在游行的终点高铁西九龙站周边放置了大型水马，部分位置再加道铁栏，站内站外都有防暴警察驻防，水炮车亦出场。而港铁的柯士甸以及尖沙咀站在中午12点开始就已经关闭，西九站只是留低少数出入口给旅客进入站内，入站必须要有当日的有效车票，并且要检查身份证明。游行附近很多商店都关门暂停营业。九龙大游行的队伍兵分多路，其中一条是沿住九龙活弥敦道往油麻地方向前进，有人在弥敦道一带用杂物堵塞道路，有人拆除了九龙政府合署的多道门，而之前在沿途不同的港铁站出口有设备被人破坏，油麻地站一个出口内的杂物被燃点。前往高铁西九站的游行队伍的队头大约在下午2:30抵达，示威发起人呼吁市民安全离开。香港警方说，大量示威者占据尖沙咀一带的道路，梳士巴利道、广东道、漆咸道一带都有示威者占用行车线，造成交通阻塞。警方警告示威者在进行未经集会的未经批准的集结，应该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由于民阵的召集人岑子杰怀疑被香港的南亚裔蒙面人殴打，网上曾经有人要求私了，但是岑子杰明确表示反对，并且呼吁参与的市民将矛头对向制度暴力。据美国之音的记者现场的报道，在游行队伍经过很多南亚人居住的重庆大厦时候，有南亚裔人士用粤语高唱《海阔天空》和《光辉岁月》等歌曲，并且为游行人士分发食水和南亚点心。很多香港示威者上前和南亚裔人士拥抱。在游行人士远经尖沙咀警署的时候，示威者高唱《死黑警歌》，不断高喊《死黑警全家》等口号，警署内就有持枪的警员戒备。而在3点过后，警署内的防暴警察举黑旗向示威者发射了几轮催泪弹，有示威者将催泪弹掟回警署里面。目前仍然有示威者在尖沙咀警署附近和警方对峙。 美国之音记者在同一名急救的志愿者交谈的时候知道，这名22岁的青年在13号因为参加18区再开花抗议活动，曾经被警察捉入警署，并且声称在警署内遭受到虐打。这名急救员说他在警署内被扣押了5日，放出来之后再上街游行。他表示不怕警察打死他，他已经将写好的遗书放在家。而此外，有几名示威者走近尖沙咀警署门外向内投掷汽油弹，警方再度发射催泪弹，警方宣布将进行驱散和拘捕行动。而另外，警方下午在旺角警署向弥敦道的示威者施放催泪弹驱散，大批示威者退至弥敦道近始创中心附近聚集，并且在联合广场对开的一段弥敦道道用铁栏和杂物加设路障组成散阵，堵塞马路。在5点钟过后，大批防暴警察在旺角警署附近清枪。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晚发出一系列的推文，说他打算取消在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举办2020年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在今个星期初，特朗普曾经证实了关于有关在他的私人拥有的特朗普全国朵拉高尔夫球度假村举办下一届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他将取消计划归咎于媒体和民主党议员对该计划的反对。特朗普在推文说，我认为在迈阿密特朗普全国朵拉接待七国集团领袖是为美国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因为地方很大，宽阔，占地几百英亩，紧邻迈阿密国际机场，有很大的舞厅和会议室，而且每个代表团还可以各自有一个50至70个套房间的楼房。他说当地会比其他地方更加适合举办。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将会考虑在其他地方举办2020年高峰会议，或者包括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继续致力于推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而在之前阿富汗发生了严重爆炸，至少炸死69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稍后会有由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连线报道在星期日发生的九龙大游行示威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挪威的国会议员提名全体香港人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挪威的一名国会议员在上个礼拜二宣布提名全香港人成为下届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野宵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挪威的一名国会议员在星期二提名全体香港人为202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挪威自由党议员古利梅比尔说，香港人冒着生命和安全风险捍卫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权利，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越香港本土，影响到整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梅比尔在推特上面写话，他提名全体香港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希望这样将会鼓舞他们为自由和民主抗争。梅比尔说，他刚刚访问过香港，那里的警方的残暴令他震惊，抗议者的勇气也令他是印象深刻。他说，几百万的香港的百姓走上街头，运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抗议被他们视作限制他们民主权利的企图，他们遭遇了残酷的暴力和逮捕。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公布，自从6月以来已经有近2400人被逮捕，其中750人是18岁以下，104人是16岁以下。这场历经4个多月的抗争的运动并没有领袖，所有的讨论协调都在网络的论坛上面进行。梅比尔说，大多数同他交谈的香港人都强调这个是一场人民的运动，正因为这样他决定提名全体的香港人而不是个人作为这个奖项的候选人。今年4月，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触发了香港几十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自从6月以来，几百万的香港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撤回这项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9月，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是抗议的活动并未因此而平息。近几个月以来，这场运动已经转化为更加广泛的民主诉求。同样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地表决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四个月以来，香港的年轻人向世界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这个就是自由民主的梦想永远不会因为不公正和恐吓而消失。星期日，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习近平罕见地发出警告，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够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够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2018年，美国参众两院12名跨党派的议员曾经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以及2014年雨伞运动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宣布的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认为美中紧张的经贸关系降温。不过考虑到这份协议缺乏细节和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外界对于协议的牢固程度的担忧是加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这个星期忙于调查问询，试图建立弹劾条款的依据。
Oh, I don't think we're there at all yet. We have a lot more things to go on and to do, and we're doing it.
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洛特·恩格尔话：，佢觉得佢哋仲未有去到嗰一步，佢哋仲有好多事情要做，佢哋正系喺度咁样做。最初的检举人指控特朗普总统扣押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以迫使乌克兰帮助调查他的竞争对手乔拜登和乔拜登的仔。在这份检举的引领之下，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要求法庭下令提供更多的信息，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拒绝了这些命令。
The case for obstruction of Congress continues to build.
希夫说阻挠国会的证据越来越多，众议院民主党人需要进行投票才能够正式进行弹劾的调查。特朗普说他不会在这个投票之前和国会合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这些是一个破坏国会工作的把戏。
We're not here to call bluffs. We're here to find the truth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佩洛西说，他们不是来到恐吓的，他们是来寻找真相，维护美国宪法的。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佩洛西和民主党人是在玩政治。
This one is just absolutely crazy. All you have to do is read the transcript of the call. Read the transcript. This is a open and shut, simple case. They're desperate because they know they're going to lose the election.
特朗普说这些真是太疯狂了。你唯一需所要做的就是阅读通话的记录。这些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案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输了这场选举。希夫亦都是共和党人不满的一个焦点。特朗普在国会的盟友正是试图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
There's no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did wrong. There's no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did within that call that's impeachable. And you know what? If the speaker would have waited 48 hours to have the transcript, we wouldn't putting America through this.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说，特朗普总统在那通电话里面所做的并没有什么是可以弹劾的。如果众议院议长就怕再等48个小时拿到通话记录，美国就没有必要经受这些。民主党面临着在年底举行弹劾投票的压力，因为2020年2月总统大选就要正式开始。不过有一些人说时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It's important to take note that we're not rushing, so that we give any impression that we're happy at doing this, that this is a celebration, that all we want to do is to move the president in or out.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希拉杰克逊你话，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们不是在这里赶时间，他们不能够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们很高兴这样去做，这些不是一场庆祝，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这里决定总统的去留。民主党的下一步的行动是进一步了解特朗普政府官员之间的短信交流，包括前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桑德兰星期四在国会作证。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转去香港，看看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公民抗命承接民阵的10月20日九龙大游行。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超过4个月，多次发起了百万和平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上个礼拜一宣布发起星期日的10月20日反送中九龙大游行，再次被警方反对，在星期六上诉亦被驳回。民阵的副召集人等4名的民主派人士宣布公民抗命，以个人名义在星期日同样时间地点承接民阵的九龙大游行，表达同样的诉求，包括废除禁蒙面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涉嫌滥用权力，并且建议重组警队，实现反送中民间5大诉求。下面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报道的。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仁，你好。
系，请你同我哋即刻讲讲你个位置，以及反送中九龙大游行嘅最新情况究竟系点？有冇爆发严重嘅警民冲突咧？
系，咁其实咧，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旺角警署太子地铁站出口咧嗰、那个即系嗰个祭坛附近嘅。咁呢个祭坛咧，其实就系831呢个即系警方怀疑喺太子站里边咧冇差别攻击市民，造成咧有市民怀疑咧系即系被打死啊咁嘅情况咧，都仲未揾到真相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祭坛咧就已经咧摆咗喺度咧，已经超过一个半月噶啦。咁咧而家仍然有不少的民众在这里是拜祭的。而这个祭坛的地方就是旺角警署外面，其实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都爆发了警方是不断就是施放催泪弹去驱散一些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带任何的一些的装备啊，或者是没有堵路，他们只是站在行人路附近是嗌口号，就是要求解散警队，亦都是今次游行的其中一个是民阵首次叫出来的口号，就是希望要解散警队，就是因为包括是831事件，是再推前一点的元朗的721事件，是有怀疑是黑帮的白衣人没差别在元朗西铁站袭击市民的事件，是警方是延迟大约40分钟才到场，造成是很多的民众是被打到重伤啊，流血啊，咁样嘅情况系到而家咧都仲未咧系揾到真相啊，咁样样啦。咁其实呢啲嘅事件咧都系令到咧好多嘅市民咧系对警队不满嘅。咁啊，讲翻咧，在较早之前咧，其实今日嘅游行咧系大概系1:30左右咧，就喺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嗰个即系集合点嗰度咧，其实已经系塞满晒民众噶啦。其实咧当其时咧喺呢个即系高温炎热咧日晒即系非常之嘅强烈嘅情况之下咧，市民咧当其时咧都系咧非常之和平有序咁样样咧，就喺即系梳士巴利花园啊，即系呢个嘅弥敦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啊，咁样样即系呢个半岛酒店嘅一啲嘅路口位嗰度咧，其实咧系塞爆咗人都好啦，但系咧都和平有序咁样咧系自动分流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状况咧系喺3点钟左右咧，就係有一啲嘅即係勇武派嘅示威者咧，就係包圍呢一個嘅尖沙咀警署外邊嘅呢個嘅彌敦道同埋呢個柯士甸道交界嘅位置咧，其實就喺嗰度咧即係因為咧亦都係有呢個8月11日啊811咧，懷疑有一位嘅即係女急救員咧喺呢個嘅尖沙咀警署外邊嘅巴士站嗰度咧，係被警方咧發射布袋弹咧，系射爆咗右眼嘅，咁到而家咧都系真相未明，咁所以咧每当咧系有一啲嘅游行会经过呢个嘅尖沙咀警署嘅时候咧，其实嗰度咧都系警民冲突一个即系爆发嘅一个嘅即系激烈点嚟嘅，咁所以其实今日都有啲嘅所谓嘅要警察还眼啦咁样嘅口号啦，咁其实咧当其时咧3点钟过后咧，嗰度咧都可以讲系咧即系有网民形容咧系催泪烟烟催泪飘飘处处闻嘅，因为嗰啲催泪烟咧真系咧非常之犀利啊，因为警方喺嗰度发射呢个催泪弹咧系连珠炮发嘅，包括咧催泪弹啦、布袋弹啦、可能橡胶弹啦都好多，咁亦都咧 我當時身處現場咧，都係親眼有睇到咧，有人都係向呢個嘅尖沙咀警署嗰度咧，係有投擲啲咧類似燃燒彈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度咧都可以講係烽煙四起嘅咁樣，同埋都見到咧係有在場採訪嘅記者咧係有受傷嘅，唔知係咪俾榴彈擦到威，或係點樣樣係睇到有記者係腳部受傷嘅，咁都咧睇到咧係水炮車咧都有喺尖沙咀嗰度出動，咁甚至咧就係水炮車咧喺去到呢個嘅即係尖沙咀警署之前啊，已經咧喺即係柏麗大道嗰度咧都有已經係噴射一啲藍色嘅呢個嘅即係藍色嘅呢個嘅胡椒噴劑，即係顏色水嚟嘅，其實係咁咧，亦都咧係有破壞咗咧呢個嘅即係清真寺啊咁樣樣嘅，即係嗰啲藍色水係有射到入去清真寺裏面嘅，咁其實咧都受到咧呢個民陣嘅譴責嘅。咁其實咧都睇到咧，即係今次即係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啦，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同埋何秀蘭同埋梁國雄四名民主派人士，星期六咧係宣布公民抗命，係承接咧呢個民陣咧係被警方反對嘅九龍大遊行，以個人嘅名義咧就係喺1:30嘅時候咧喺梳士巴黎花園嗰度集合咧，同埋遊行去咧廣深港高鐵咧西九龍總站咁樣樣㗎。阿任敬陽嚇，
咁啊現場估計參與遊行人數大概有幾多，同埋佢哋嘅訴求係乜嘢？
咁其實睇到現場參與嘅人數咧，即係因為由於係冇大會啦，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咧，都可能有數以十萬計，因為咧其實睇到咧係成條彌敦道咧都塞滿曬人啦，梳士巴利道咧都塞滿曬人啦，所以即係其實即係都可能會有即係起碼即係民陣估計嘅50,000人以上咧，都應該咧係唔會少噶啦嚇，即係應該肯定就唔會少過50,000噶啦。咁同埋咧，原本申請九龍大遊行嘅民陣就表示啊，反送中運動發展到而家咧，香港人已經係團結一致，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百花齊放，同政權咧係周旋到底噶。咁民陣就認為香港警察對抗爭者使用嘅肢體暴力已經係不斷咁樣升級，同埋咧係即係濫用暴力啊，同埋即係濫用呢個拘捕嘅權力咧，都係無日無之㗎。咁香港政府咧，唔單止係護短，更加咧係以呢個嘅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係殖民地時代嘅一啲嘅法例咧，係無視立法會嘅憲制責任去由特首咧去訂立呢個嘅禁止蒙面規例，俗稱呢個禁蒙面法啦，亦都係剝奪咗香港人嘅表達自由，同埋阻嚇咧香港人保障人身安全同埋行使集會嘅權利㗎。咁民陣就表示，特首林鄭月娥以行政嘅霸權去壓倒一切，縱容警察嘅暴力，香港人咧係唔會妥協。遊行嘅訴求咧就包括咧係要求廢除禁蒙面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察涉嫌濫用暴力，同埋咧係建議咧重組警隊，實現五大訴求，光復一個咧和平正義嘅香港。而呢次亦都係民陣咧首次喺遊行嘅時候咧提出重組警隊嘅訴求，以公民抗命去承接九龍大遊行嘅四名民主派人士咧都係沿用呢啲訴求。而最近咧民間亦都提出咧第六大訴求咧，甚至咧係要求咧係解散警隊嘅。咁由於今次嘅遊行咧係即係要求咧係廢除呢個嘅禁蒙面法啦，又睇到咧好多民眾咧其實都戴住面具啊，甚至係用頭巾蒙面啊，咁樣咧係去表達佢哋嘅不滿，同埋咧即係表達咧香港人反抗呢個口號咁樣嘅。任敬陽嚇，
係咁啊！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咧遊行前預習啦，咁加上香港警方反對遊行嘅主要理由咧，係估計遊行結束之後會發生衝突同暴力事件。咁四名帶頭公民抗命嘅民主派人士，佢哋又點睇參與星期日嘅遊行會唔會承受風險咧？
係咁，其實承接民陣九龍大遊行嘅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星期六召開記者會嘅時候就表示，襲擊岑子傑背後嘅黑手咧，就係想恐嚇香港人，包括係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同埋勇武嘅抗爭者，都企圖令佢哋咧唔敢上街。但係何俊仁就認為，如果對岑子傑被襲擊感到憤怒嘅香港人，就一定要行出嚟，表示香港人係唔會被恐嚇，亦都唔會畏縮。何俊仁又表示，有人擔心勇武派嘅武力抗爭不斷升級，不過佢就認為和理非嘅力量亦都應該咧係繼續出嚟抗爭，去展示咧和勇嘅力量，去結合用最大嘅人數嘅群眾咧，係唔受傷咁樣去繼續咧雨傘運動以嚟公民抗命嘅道路㗎。 咁由於咧10月20日，即係今日嘅九龍反送中大遊行，係一個未經當局批准嘅遊行，何俊仁就表示參與者咧就有被拘捕同埋被檢控嘅一個法律風險㗎。聽下何俊仁點樣講。
但係當然，我哋知道我哋會有被檢控、被拘捕嘅風險，這個風險係唔低嘅。但係正如一路雨傘運動以嚟，好多人都承受咗呢個責任，而勇武抗爭朋友都更加承受咗更大嘅犧牲，所以我哋幾個就都覺得係何足掛齒呢，真係要承受任何嘅打壓，所以希望大家朋友同我哋一齊走出嚟，繼續為我哋嘅目標嚟到抗爭，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嘅途徑。
喺个汤慧云有报道指啊，岑子杰被袭嘅凶徒咧，可能系涉及南亚裔人嘅。咁有网上曾经留言就话，喺今日游行期间要针对南亚人聚居嘅重庆大厦，甚至冲击呢个清真寺。咁游行期间究竟有冇发生呢啲情况？
其实咧就冇嘅，如果睇到咧，其实因为有呢啲咁嘅传言啦，咁所以其实咧重庆大厦聚居嘅南亚裔人士，尤其是一啲土生土长嘅南亚裔嘅香港人咧，其实佢哋咧就已经呢一早咧就准备咗咧喺重庆大厦门口嗰度咧，就好似嘉年华式咁样样啦，就高唱呢个嘅即系雨伞运动嘅时候嘅两首著名嘅歌曲咧，就系《海阔天空》同埋咧即系光辉岁月嘅。咁同埋咧佢哋即系用广东话唱歌嘅时候咧，其实你根本分唔出咧佢系南亚人嚟嘅，因为佢哋其实即系广东话咧系讲得非常之流利嘅。咁同埋咧佢哋亦都咧系要想表达咧，其实咧香港人咧系无分彼此嘅，冇分咩少数族裔啊咁样样嘅，佢哋都认为咧香港咧系佢哋嘅屋企，咁同埋咧佢哋都表示咧系会支持呢个抗争者去争取呢个五大诉求咁样样嘅，咁所以其实睇到咧并冇发生呢个冲击嘅情况，咁甚至咧都有一啲嘅网民咧就呼吁咧，其实就系要去咧保护呢个嘅重庆大厦同埋保护清真寺，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即系今日呢个嘅警方派出呢个水炮车咧就系有发射呢个颜色水嘅时候咧就系有咧系射中咗呢一个嘅即系清真寺咁样样嘅。咁其实都针对咧网上有传言话袭击岑子杰嘅凶徒可能系南亚裔人士，亦都可能会喺星期日九龙大游行嘅时候针对沿线嘅即系重庆大厦咁样样嘅。咁其实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星期六就呼吁游行人士星期日咧千祈唔好去冲击清真寺等建筑物，亦都唔好针对任何一个少数族裔咧去进行私了噶。我再可以听下咧陈浩桓星期六系点样讲嘅吓。
关于嗰、那个即系岑子杰袭击事件上边，其实岑子杰都公开讲过好多次，就系话我哋唔会因为任何人嘅种族、肤色、国籍、身份就去定义嗰啲人为一啲即系凶徒，甚至系暴徒。任何人做一啲违法嘅行为，佢应该要去为自己嘅行为负责。我哋亦都唔系会私了嘅人，我哋唔会私了。呢、这個係即係岑子傑都呼籲咗。第三樣嘢就係岑子傑係唔清楚嗰個人嘅面貌或者容貌嘅，所以根據事實，甚至係根據我哋嘅信念同埋我哋嘅呼籲咧，我都相信我哋香港人有足夠嘅智慧，同埋佢哋一定會一定唔會咧去到即係襲擊一啲唔關事嘅人，我相信。
咁汤慧云出嚟同我哋讲讲今次参与游行嘅市民有啲乜嘢诉求咧，同埋佢哋对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有啲乜嘢嘅反应？
咁17岁嘅中六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6月9日至到而家，佢都有参与反送中运动嘅游行集会，已经咧系超过4个月噶啦。佢坚持星期日仍然要参与九龙大游行，除咗系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亦都系为咗咧争取香港人未来嘅自由。佢认为年轻人一直系呼喊想要自由，就应该自己行出嚟去抗争。黄同学又话，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佢觉得游行集会有冇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分别已经唔大。就以第二次光復屯門遊行為例，就算有不反對通知書，警方都在不反對通知書仍然有效的時段咧，進行咗咧武力清場噶。聽下黃同學點樣講？
係警方話俾我哋知話，其實佢將不反對通知書係冇意思噶咯，只要佢想嘅，依然可以清理場。咁係佢的確唔係exactly進入我哋 那個集會範圍內，但是在集會範圍外隔一條街或者可能直接在隔離放催淚彈，那跟驅散集會那裡有什麼分別呢？那見你散曬了，他就直接連時間都未夠就直接衝入去捉人，那即是整件事警方告訴我們，他的不反對通知書其實是跟反對是沒有分別的，所以都不會說怎麼理他的通知書。
在湯慧雲，參與遊行的市民對於網上留言針對南亞裔人士又怎麼看？
是咁，二十歲左右，經常咧係著上黑衫黑褲，戴上黑色頭套，手持 sex 風參與反送中遊行集會嘅李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警方係唔係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佢都會參與星期日嘅九龍大遊行噶。因為香港人的遊行集會自由是基本法賦予的。李同學又說，蒙面參與遊行是諷刺禁蒙面法，認為這個法例是相當反智，因為市民參與未經批准的遊行集會被警方拘捕的話，如果控以非法集結的罪名，其實最高的監禁刑期是會比禁蒙面法的一年還要更加多，所以他認為禁蒙面法是沒有任何阻嚇力的。而對於有網上留言說針對南亞裔人士，李同學就說，明智的香港人是不會相信這些傳言的。聽下李同學怎樣說。
我相信明智的香港人會知道他甚至接受襲他那個那班南華裔南亞人，其實不是他們 是受雇於是受雇於某些 大勢力的組織咯。咁我們應該是針對翻背後那個集團咯。係啊係啊，咁所以不是即係。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唔會咁容易俾人誤導，或走去攻擊啲挑撥咗我哋唔同種族嘅個仇恨咯，係啊。
係啊，湯慧雲，香港警方針對星期日今次嘅遊行有啲咩特別嘅部署咧？同埋即係遊行路線沿途嘅所有嘅機構啊，同埋店鋪有啲咩特別安排咧？
是咁，香港警方就表示咧，民陣咧係冇拒絕一啲暴力示威者參與九龍大遊行，加上近期嘅暴力示威者嘅行為咧係不斷升級，所以又有理由咧反對咧今日嘅遊行噶。咁所以咧就亦都係裁定咧今次即係遊行咧係上訴申請都係駁回。咁有消息就話，警方有情報顯示，有人就會趁星期日嘅九龍遊行咧進行大規模嘅破壞，加上日前咧警方喺大角咀嘅行動當中，搜獲咧係可以控制空投武器嘅無人機裝置，可以遙控引爆嘅手機配件，可以製造爆炸品嘅原料，同埋大批抗爭嘅物資等等。所以唔排除咧有人咧係正係計劃咧向相關嘅目標落手，而遊行沿線所經嘅高鐵西九龍總站、太空館、文化中心、商鋪同埋公共機構咧，都可以咧係成為咧襲擊嘅對象，所以咧相關嘅機構咧已經係加強咗保安嘅啦。咁所以咧，香港地下鐵咧星期六已經宣布，香港高鐵西九龍總站星期日咧只係俾持有當日有效嘅車票同埋購票憑證同埋旅遊文件嘅乘客咧係經過咧 D 出口咧去出入嘅，而 K 出口就只係俾乘客咧離開車站，而其他嘅出口咧係會全日關閉。而經網上或者電話購票買咗高鐵車飛嘅乘客咧，係要出示相關嘅訂飛嘅編號咧，先可以咧係去公查核，同埋乘客出入車站咧都要檢查行李。而高鐵西九龍站外邊亦都排上咗咧係大型嘅兩米高嘅水馬咧，係防止咧係被衝擊㗎。而機場快線鐵路咧，星期日下晝五點起咧，亦都係唔會停咧九龍站同埋青衣站㗎。咁尖沙咀一帶嘅商鋪、公共機構咧都做好曬部署。馬會咧星期日咧係關閉咗32個投注站，當中咧係油尖旺區咧佔超過三成。九龍公園所有嘅設施啦、文化中心啦、太空館啦，就提早咧喺咧今日嘅中午12點咧已經係關閉㗎啦，確保咧場地使用者安全。而警方咧亦都係認為咧遊行風險咧係好高啊，所以咧布防咗咧最少有5000警力㗎啦，亦都考慮到咧由上個禮拜咧有警員咧係被示威者咧用利器割頸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咧如果睇到咧警方咧都有即係戴上咗咧，即係有多嘅防暴警察咧都戴上咗咧防戒頸嘅一啲嘅裝備咁樣㗎。咁但係其實睇到咧今日咧其實都有好多嘅中資嘅店鋪咧都係 咧受到示威者嘅所謂裝修啊，就係破壞啲嘅中資嘅店鋪，因為咧認為咧佢哋咧其實就係支持咧中共嘅一啲嘅即係經濟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咧破壞咧都係有喺度咁樣樣噶。阿任敬陽嚇，
係嘅，咁啊請你最後同我哋講一講啦。咁今日即係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啦，喺遊行前夕發表咗一封叫做《給香港人的家書》，咁佢嗰個內容究竟係乜嘢咧？
系咁，岑子傑就話呢次係佢咧個半月以嚟咧已經係第二次咧係遇襲嘅啦。事實上，佢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已經一直咧係俾一啲黑勢力去滋擾。不過，岑子傑就認為佢自己嘅傷比唔上咧示威者受警察暴力虐打嘅傷，佢嘅痛亦都唔比唔上咧香港人咧係睇住政權沉淪嘅痛。尤其係星期六喺大埔咧，有一位抗爭者咧係遇襲重創，係咧就俾人咧係戒穿咗肚皮啊，甚至腸臟都流埋出嚟嘅，所以咧佢就唔想咧呢啲事咧系再次发生。岑子傑就话民阵咧系一直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争，但系政权咧容不下反对嘅声音，解决唔到社会嘅问题，就想解决提出问题嘅人。连民阵一向坚持和理非嘅游行集会，都一次又一次咁样俾警方反对。佢认为呢个政权咧系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岑子傑又话民阵就警方反对九龙大游行作出上诉都被驳回。佢认为既然恐惧必然会出现，挑战必然会存在，就希望各位香港人就一起去直视恐惧，面对挑战。岑子傑又说希望香港人是互相 connect、 互相 protect，即係大家連結，大家咧互相保護。喺運動裏面咧，唔好以種族去標籤任何人，因為佢相信無論係乜嘢國籍、語言、膚色，只要一齊走喺呢條民主路上，就係兄弟姊妹。佢係呼籲大家要注意安全、平安咁樣翻嚟，特別係願意為香港付出、以身犯險嘅眾多香港人，同埋星期六宣布公民抗命嘅四位民主派人士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喺星期日舉行嘅九龍大遊行嘅情況㗎。咁聽過以上報道之後咧，咁啊結束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邊嘅時間係新聞提要。据国际金融人士话，贸易战正在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全球各地的烟肉价格飙升。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华盛顿诉求团结，为蔡英文的连任造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国际金融人士说，贸易战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美国当年推动全球经济繁荣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礼拜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的189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很多都在谈论这一场贸易战所产生的影响。啱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克里斯塔利娜·厄高爾基耶娃在年會閉幕時說，貿易戰產生的意外負面影響已經明朗，他說每一個人都是輸家。歐盟經濟與金融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說，依賴出口並且持開放貿易立場的歐洲國家受貿易戰的衝擊最為嚴重。德国财政部长索尔茨对记者说，德国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四成是靠出口，贸易战使到2019年的德国出口将从去年的 1.5% 下跌到 0.5%。 受到影响，很多公司都削减投资计划，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内对德国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索尔茨说，英国脱欧以及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显然将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他说最重要的问题继续是那些我们无法计算的因素，尤其是投资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礼拜估计，贸易战产生的影响将会使到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放缓到12年来最低的 3%。 致命的非洲猪瘟已经导致几百万头猪死亡，其中大多数在中国。生猪存量锐减的同时，推高了全球猪肉和烟肉价格的上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发布的资料显示，过去一年里面，欧洲生猪肉价上升了 31%， 小猪价格上升了 56%。 该机构报告猪肉价格看来会急升，成为自从2004年以来飙升最快的时期。2004年疯牛病和禽流感爆发之后，导致消费者转向消费猪肉，因此抬高了猪肉价格。彭博社引述专业人士分析说，中国是最大的猪肉消费市场，而且最先遭受非洲猪瘟打击，所以是关注的重点。全球动物蛋白分析师谢拉德在彭博电视上说，今后三个月猪肉价格仍然高企，直到农历新年，零售商已经无法继续消化持续上升的猪肉价格，开始将部分上升的肉价转嫁给消费者。民进党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呼吁海外台湾同乡团结一致，踊跃返回台湾投票，支持能够带领台湾坚定站在国际民主阵营，捍卫主权，对抗中国侵略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赢得连任。在2020年蔡英文总统连任华府后援会举办的造势大会上，现场有超过350名台侨和社团代表情绪热烈，手中挥舞着2020年台湾要赢的旗帜，并且高喊蔡英文当选。蔡英文亦以一段视频呼吁台侨返回台湾投票，支援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的候选人。赖清德全程以台语对在场人士说，为实现台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国家的梦想，台湾人民必须要能够支持团结台湾对抗中国侵略的蔡英文，而且实现这个梦想最大的阻碍是中国大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1944年6月5日，大批英美盟军整装待发，准备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发动进攻。这次行动原定一日前进行，但是因为暴风雨天气被迫推迟。6月5日凌晨3:30，盟军总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召集部署开会。这个时候屋外暴风雨总是继续。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将军商量第一是否要采取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入来报告说天气马上会出现好转。大家都将目光转向艾森豪威尔，听他最后定夺。艾森豪威尔面色凝重，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说好，听日行动。这个就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第登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进攻行动。德军领导人希特勒知道英美盟军要发动进攻，但是不知道进攻的准确地点。大多数德国人都以为盟军会选择加来动手，但是他们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选择了英吉列海峡对面的法国诺曼第沿岸发动进攻。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5年。德军在二战初期打了很多胜仗，掌握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但是1942年和1943年间，盟军逐渐从德国手中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不少土地，由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组成的盟军最终做好了穿过英吉列海峡发动进攻的准备。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手下有150,000人和12,000架战斗机，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及。进攻开始后，德国将领总是难以相信英美盟军真的会选择诺曼第下手。但是这个的确是真的。6月5日夜晚，数以千计的盟军士兵空降进入德军防线之后，盟军战机随后开始对德军防线投掷炸弹。 6月6号早上，几千艘船只带着士兵和供给物资逼近诺曼底海岸。战斗好快变得激烈血腥，德军顽强抵抗，他们在地形上占据优势，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但是盟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逐渐在一片接着一片的海滩上向前推进。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讲话，他说西欧的人民，今日早晨盟军远征军在法国的海岸登陆，这次登陆是世界各国为解放欧洲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我要告诉你们，即使盟军远征军第一个解放的可能不是你的国家，但是你们的解放就要来到，所有爱国者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取得最后胜利之中发挥作用。艾森豪威尔将军仲话：对嗰啲反抗力量，无论你系喺本国，或系喺有外国人嘅领导之下，我要话俾你哋知，按照你哋接到嘅命令去做。对嗰啲冇参加有组织反抗嘅爱国者，我要话继续你哋嘅消极抵抗，但系唔好俾自己嘅安全受到威胁。等我哋嘅消息，然后再奋起打击敌人。军继续在法国壮大力量，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近90,000部军车和600,000士兵抵达，继续向前推进。希特勒气急败坏，对部下歇斯底里的敲叫，指责他们无能，挡不住盟军的进攻，调遣附近的部队加入同盟军的战斗，但是都无济于事。八月底，盟军解放了巴黎。戴高乐将军率领自由法国部队进入巴黎市中心时，法国人民热烈欢呼。盟军随后向东进入比利时，占领了安特卫普港口，并因此保证为部队输送供给和燃料的通道畅通无阻。直到盟军试图进入荷兰时，才遭到德军的阻挡。美军部队在埃恩霍芬和内梅亨两场战役中获得胜利，但是英国的红色魔鬼部队在阿纳姆一战中败给德军。这场胜利暂时使盟军停低了进攻的步伐，但是在不够四个月的时间里面，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已经收复了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同时，苏联1944年亦从东面对德国展开进攻。较早时候，苏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打退了德军的攻势，不断修复城市和村庄，并且进入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到七月底的时候，苏军距离波兰首都华沙只有15公里。跟着下来发生了二战期间最可怕的事件之一，莫斯科电台呼吁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侵略军，将近40,000名波兰地下武装成员响应号召，对德军发动袭击。如果苏联出手相助，华沙人民原本是能够战胜德国侵略军的，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背叛了波兰人， 他知道波兰地下武装力量对共产主义和对德国纳粹一样深恶痛绝。他担心波兰地下武装力量会阻碍自己在波兰扶持一个亲莫斯科的新政府。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在华沙城外按兵不动，眼看着德国人和波兰人互相厮杀，波兰地下武装最后被迫投降。这次战斗的真正胜利者其实是苏联，德国和波兰双方都死伤惨重。苏联部队在波兰共产党的帮助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华沙。而战结束后，波兰自由武装力量已经过于薄弱，无法同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府抗衡。而这个时候，希特勒就有大麻烦了。西面有盟军进攻，东面苏军正穿过波兰，身边又有好几个德军将领试图刺杀他。有一次，因为在会议厅里面爆炸的炸弹差点令他丧命，但是希特勒不肯投降，准备1944年12月出其不意的发动进攻。寒冬腊月，盟军部队无法对德军投掷炸弹，德军迅速突破了美军防线，但是好景不长，盟军周边部队立即赶来增援。天气转好之后，盟军飞机重新对德军发起打击。这场战役最终在下一个月中旬以希特勒和德军战败告终，德军伤亡10万多人，还损失不计其数的攻击装备。欧洲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2月底，德军被迫穿过莱茵河撤退，由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部队直捣德国腹地。而同时，苏联军队亦从东面直逼德国。美军和苏军不用几耐就胜利会师，欧洲的战斗就要结束了。直到苏联部队攻入柏林，外面炸弹呼啸，弹片横飞时，希特勒先至在防空洞里面对着自己的头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好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亦做了同样的选择。一星期后，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部队投降。
Yesterday morning at 2:41 a.m. at General Eisenhower's headquarters,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话，昨日凌晨2:41，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指挥部，约德尔将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被指派的德国政府首脑海军元帅邓尼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布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陆海空部队同时向盟军远征军和苏联最高司令部投降。丘吉尔还说，一切敌对行动将于5月8日星期二午夜12:01正式结束，我们可以加以庆祝，今日是欧洲胜利日，自由万岁。打败德国对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来讲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是有两件事使庆祝失去原本的应有热烈。一个是盟军发现德国的死亡营，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国际社会才了解到德国纳粹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犹太人和其他人。另外一个是这个时候太平洋上的战争还是继续，日本和美国部队还在激烈的战斗。我们将在下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为你讲述，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你话去到 Larry 屋企借一本书，咁啱 Larry 嘅妈妈又打电话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你会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知道了。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lay hockey 以及 put one's foot down。
Larry， 咩事啊？你睇起嚟好唔开心嘅。
No， it's just that my little sister is giving my mom a lot of trouble. She played hooky from school 2 days in a row last week.
你妹妹激嬲你妈妈？你话佢上个星期喺学校连续两日 played hooky， 咁系咪一种游戏嚟噶？点解你妈妈会咁嬲呢？
No, it's not a game. To play hooky, H-O-O-K-Y, is to skip school or work when you have no excuse for doing so.
Oh, play hooky 就是逃学旷课的意思，那很严重的。如果是我逃学，我妈妈一定嬲到不得了的。
Every kid plays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playing hooky as often as my little sister does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affecting her grades.
是啊，偶然旷课还可以的，如果好像你妹妹这样时时逃学，成绩当然会受影响啦。那你妈妈打算怎么做啊？
She'll forbid my sister from watching TV, talking on the phone, or going out with her friends for at least a month.
哇，至少一个月不准看电视，不准跟朋友聊电话，也不可以跟朋友出街啊。这样罚真是够犀利了。不过或者她得到教训，以后不再逃学啦。
I hope so. Hey, you really never played hooky when you were a kid.
有几次我唔想翻学就诈病留喺屋企，咁算唔算 play hooky 噶？
Of course that counts. Actually, I think every kid has used that trick to play hooky at least once.
冇错，诈病系细佬哥想逃学时时用嘅借口。我记得我系因为有啲同学时时笑我，所以我先至唔想翻学咋。
Unfortunately.I think that's probably a very common reason for playing hooky from school.
头先边个打电话嚟啊？
That was my sister. My mom really put her foot down this time. She's not allowed to watch TV or see her friends for 2 months. She's really upset.
哇，你妈妈罚你妹妹两个月唔准睇电视，亦都唔准朋友去玩，真系够犀利啦！但是 Larry， 你刚才说 put her foot down， 那是什么意思啊？
Oh, to put one's foot down means to take a really firm stance on something and enforce it.
Put one's foot down 就是采取坚定立场，严厉执行。你妈妈是不是都曾经对你这么严厉的？
I was generally a good kid, but she did put her foot down once that I can remember. She thought one of my friends was a bad influence, so she didn't allow me to hang out with him.
咁都可以理解嘅，中国人时时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妈妈系怕你识咗啲坏朋友，所以先至唔准你同佢哋来往啫。
Well, haven't you ever had to put your foot down with anyone？
你仲记唔记得我嗰个讨厌嘅同屋啊？喺佢开始偷我啲嘢之后，我就对佢唔客气啦。
Yeah, I remember that. I think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put your foot down before then, but you were too nice.
是啊，我可能一早就不应该迁就他，不过我总是觉得不是挺好意思，不是好敢跟人发生冲突的。
You've got to learn to put your foot down when it's necessary. Otherwis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
是啊，必要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对人硬一些，有些人就是欺善怕恶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lay hooky， 就是指逃学或者抗火，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Put one's foot down， 意思就是指坚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